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家族的故事。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家族的名字几乎就跟文艺复兴这几个字画上了等号，这得是多大的影响力。但他们又不是国王，也不是将军，故事的起点你猜是什么？
托斯卡纳乡下的羊毛商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一个从银行家起步，最后呢戴上了教皇的三重冠，还把女儿嫁进了法国王室，统治了佛罗伦萨整整300年。他们的故事里啊，有商业智慧，有政治阴谋，有艺术的辉煌，当然也有人性的欲望和挣扎。可以说，你要是读懂了美第奇，基本上就读懂了文艺复兴那段最精彩也最复杂的历史。
没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钻进你给的这些资料里，把这个家族几百年的故事给他捋一捋，看看他们到底用了什么魔法把钱钱变成了权力，又把权力变成了不朽的艺术。我们不仅要看他们怎么登上巅峰，也要探究一下这样一个辉煌的王朝最后又是怎么悄无声息的落幕的。好，那我们顺着资料看，这个家族的故事好像不是从什么宏伟的宫殿开始的，对吧？反而是从羊毛和账本开始的，这听起来一点都不传奇。
所有传奇的起点往往都非常朴实。14世纪的佛罗伦萨，纺织业就是它的经济支柱。美第奇家族呢，就是靠羊毛贸易赚到了第一桶金。但真正让他们起飞的是乔万尼·迪比奇的美第奇。他在1397年成立的美第奇银行，这才是他们整个帝国的基石。
一家银行而已，当时的佛罗伦萨应该有很多银行家吧？他们家有什么特别的吗？
特别之处就在于他们把银行做到了极致。在15世纪，美第奇银行就是那个时代的欧洲高盛，规模最大，信誉最好。这里有个关键的技术细节，资料里提到了，他们是最早大规模使用复式记账法的。
复式记账法，这听起来像是会计课本里的东西，在当时有那么重要吗？
这在当时就是金融科技的革命。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那个连算盘都普遍的年代，大部分人的账目啊，说白了就是一笔糊涂账。而美第奇家族呢，能通过这种方法特别清楚地追踪每一笔信贷和债务，资产负债一目了然。这让他们能用前所未有的效率和精准度去管理一个庞大的跨国金融网络。简单说，别人还在凭感觉做生意，他们已经有财务报表了。
哦，原来如此。等于说他们发明了那个时代最先进的金融管理软件。那有了这个软件，还得有厉害的用户才行。资料里提到的这个老科西莫就是乔万尼的儿子，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他就像一个提线谋偶大师，佛罗伦萨是他的舞台，但他自己却一直藏在幕后。他是怎么做到让所有人都按他的剧本来的？
科西莫·德美第奇，这个人的政治智慧确实是高，他被称为国父，但他一生中很少担任什么正式的政府官职。他明白一个道理，名义上的头衔是虚的，实际的控制力才是真的。他通过银行网络让佛罗伦萨几乎所有的经营阶层都欠他的人情，要么是商业伙伴，要么就是债务人。他还通过精心安排的联姻，把自己家族织成了整个佛罗伦萨社交网的中心。
等一下，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虚伪？一方面保留着共和国的民主外壳，让大家投票选举，另外一方面又把所有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这算不算是一种软性独裁？
问得好，这正是当时很多佛罗伦萨人的困惑。当然算，但这是一种非常聪明的软性独裁。科西莫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从不撕破脸皮，他给了佛罗伦萨人公和的面子，自己掌握了统计的里子。当然，这个过程也充满了危险。1433年，他的政敌阿尔比奇家族就成功地把他给流放了。当时所有人都以为美第奇家族完了。
结果呢？
结果一年之后，整个佛罗伦萨的经济就因为缺少了美第奇银行的支撑陷入了混乱。市民们发现还是跟着美第奇有肉吃， 于是呢，一个清美帝气的新政府就被选上台，柯西莫被风风光光地请了回来，比以前更受欢迎。经过这么一次，所有人都明白了，佛罗伦萨可以没有执政官，但不能没有美第奇，他的统治反而因此更加稳固了。
哇，这是精彩的政治博弈。我还在资料里看到一个细节，简直能体现他们商业头脑的精明，就是那个明矾垄断。听起来不起眼，但好像是个大生意。
何止是大生意，简直就是印钞机。明矾是当时纺织业染色时必不可少的化学品，就是个美染剂，没有它，布料的颜色就固定不了。然后美第奇家族说服了教皇庇护二世，拿下了罗马附近新发现的大型明矾矿的独家开采权，这就等于控制了整个欧洲高端纺织业的命脉，财富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流进了他们的金库。
所以这个家族的崛起靠的是创新的金融技术，幕后操控的政治手腕，再加上对关键资源的垄断，听起来简直就是一部文艺复兴版的教父。那么到了柯西莫的孙子伟大的洛伦佐这一代，家族的风格是不是有什么变化？
变化非常大。如果说柯西莫是一个低调精明的幕后操盘手，那洛伦佐就是一个活在聚光灯下的摇滚巨星。他本人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魅力四射，是佛罗伦萨一切文化活动的中心。他把美第奇家族的声望和佛罗伦萨的黄金时代推向了顶峰。
但是资料里也说他有个致命弱点，他好像对银行那套账本生意没什么兴趣，是吧？这给家族埋下了隐患。
完全正确。这就好比一个摇滚巨星，他只顾着写出伟大的歌曲，享受舞台上的掌声，却忘了有人得去管乐队的财务，结果就是巡演开到一半发现破产了。洛伦佐就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巨星，但他确实忽视了家族的根本，银行业务。在他治下，美第奇银行的好几家分行都因为管理不善而倒闭了。
权力到了顶峰，危险也随之而来了。资料里这个帕奇阴谋的段落简直比电影还惊险，在复活节，在全城最神圣的大教堂里动手刺杀城邦的统治者。
是的，1478年的复活节，就在佛罗伦萨圣母百花大教堂的弥撒仪式上，敌对的帕奇家族联合其他对美第奇不满的势力，对洛伦佐和他弟弟朱利亚诺动手了。他们算准了在那个神圣的时刻，两兄弟不会带护卫。结果朱利亚诺当场被乱刀刺死，身中19刀，而洛伦佐颈部受伤，在朋友的掩护下逃进了圣器室，躲过一劫。
等一下，这听起来太戏剧化了，在教堂里动手还失败了，结果反而让对手的权力更稳固，这听起来像电影剧本。当时的佛罗伦萨人难道就这么接受了吗？他们是觉得帕奇家族活该，还是说大家其实都害怕洛伦佐的反扑？
两者都有。一方面，这种在神圣场所进行的血腥刺杀激起了大部分市民的愤怒，愤怒的民众冲上街头，把抓到的阴谋参与者直接吊死在了旧宫的窗外。另一方面，大家也确实害怕洛伦佐的雷霆报复。这次失败的刺杀给了洛伦佐一个完美的借口，他趁机将所有潜在的政敌一网打尽，彻底清除了反对势力。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公开挑战美第奇家族的权威，佛罗伦萨的共和制到这个时候已经名存实亡了。
所以这场血腥的阴谋反而让他从一个无冕之王变成了真正的独裁者。权力巩固之后，他就开始了他最被后人称道的事业，赞助艺术。我们一提到文艺复兴三杰，米开朗基罗、达芬奇、拉斐尔，背后似乎都有美第奇家族的影子。他们为什么愿意花这么多钱在这些当时看来不一定能带来直接回报的艺术家身上？纯粹是爱好吗？
这绝不仅仅是个人爱好，而是一种极其高明的政治投资和宣传策略。在那个时代，没有电视，没有网络，艺术品就是最好的宣传工具。当人们走进教堂，看到美第奇家族资助的宏伟穹顶，走进广场，看到他们委托创作的雕塑，走进宫殿，看到墙上悬挂的巨幅画作，一切都在无声地诉说一件事儿：美第奇家族是伟大的， 他们的统治是上帝认可的，是能为佛罗伦萨带来荣耀的。
哦，我明白了，这就是在打造软实力。通过赞助艺术，他们不仅美化了城市，更重要的是把美第奇这个姓氏和伟大不朽这些概念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让自己的统治合法化了。
正是如此。你想想，米开朗基罗十几岁的时候就被洛伦佐接到自己家里，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吃饭学习，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赞助人与艺术家，更像是一种文化上的父子关系。美第奇家族成为了艺术的定义者。资料里还提到两个更有意思的发明，平缸和歌剧，最早也是在他们的资助下诞生的。这种文化影响力已经远远超出了佛罗伦萨的范畴。
从银行家到幕后操盘手，再到艺术的最高赞助人，到了16世纪，他们的野心更大了，不再满足于只做一个城邦的统治者。
是的，他们的目光投向了罗马和整个欧洲。美第奇家族先后出了四位教皇，最著名的就是利奥十世和克莱门的七世。同时，他们也通过联姻把家族的女性送上了欧洲的权力之巅。凯瑟琳的美第奇和玛丽的美第奇先后成为了法国王后。这个时候，美第奇家族才算真正完成了从商界巨贾到欧洲顶级贵族的华丽转身。1569年，他们正式获得了托斯卡纳大公的世袭头衔，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君主。
但坐上权力的铁王座也意味着要面对更大的风暴，对吧？当他们成为教皇时，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正好爆发。当他们成为公爵时，整个意大利的经济中心已经开始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了。这些挑战，他们应付得了吗？
事实证明非常艰难。成为教皇的利奥十世生活奢华，大力赞助艺术，米开朗基罗和拉斐耶尔都为他工作过，但是他为了筹钱修建圣彼得大教堂而大肆收买赎罪券的行为，直接点燃了宗教改革的导火索。而他的堂弟教皇克莱蒙特七世则在欧洲列强的夹缝中摇摆不定，最终导致了1527年罗马被血洗的悲剧。当权力的性质改变时，挑战也变得空前巨大。
我看到资料里有一个数字，简直不敢相信，说到了17世纪末的科西莫三世时期，佛罗伦萨的人口居然腰斩了，下降了52%，一个城市一半的人都没了，这得是多大的灾难？是什么导致了这么严重的衰落？
这是一个缓慢而痛苦的过程。首先是后继者普遍能力不足，他们没有先辈那样的政治智慧和商业头脑。其次，家族的财富和国家的财政完全混为一谈，中爵们把整个托斯卡纳当成了自己的私人金库，肆意挥霍。再加上当时整个欧洲的经济环境变化，以及几次严重的瘟疫，佛罗伦萨昔日的荣光就这样一点点被消磨掉了。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他们生不出儿子了，没有男性继承人了。
一个靠血脉传承的王朝没有了继承人，就等于走到了尽头。资料里对最后一位美第奇大公吉安加斯托内的描写读起来让人挺唏嘘的，
非常悲凉的一幕。吉安加斯托内他统治的最后几年几乎都是在床上度过的，生活颓废，对政务毫无兴趣。1737年他去世了，没有留下任何子嗣。统治了佛罗伦萨将近300年的美第奇王朝就这样正式画上了句号，一个时代的终结。
但故事好像还没完，王朝虽然终结了，但美第奇家族留下的东西还在。这里就要提到最后一位关键人物，吉安加斯托内的姐姐安娜玛利亚路易莎。
是的，她是美第奇家族直系的最后一人，也是这个家族的守护天使。当所有人都认为美第奇的过去已经结束时，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佛罗伦萨乃至世界艺术史的决定，
就是那份家族契约。他把美第奇家族几个世纪来收藏的所有艺术品、珠宝、宫殿，所有的一切都捐给了托斯卡纳政府。
对，但这份捐赠协议里有一个最最核心的条款，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体现。他规定所有这些财产都必须为了公众的利益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并且永远不能离开佛罗伦萨。
所以他们最后等于用财富换取了永生，用金钱 买下了佛罗伦萨的灵魂，然后把它永久地锁在了那里。
你说的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一个无比高明的谢幕。如果没有这个条款，当新的统治者来自奥地利的哈布斯堡洛林王朝接管托斯卡纳后，我们今天在乌菲兹美术馆匹迪宫看到的所有珍宝，波提切里的维纳斯的诞生、达芬奇的天使报喜、拉法耶尔的肖像画，很有可能早就被运到维也纳或者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私人收藏家手里了。是安娜·玛利亚·路易莎以一己之力为佛罗伦萨保住了她的灵魂，她用一份契约为整个家族的传奇画上了一个无比辉煌，甚至可以说是永恒的句号。
从一个银行账本开始，到一个城市的灵魂被永久封存，美第奇家族这300年的兴衰起落，真的就是一部浓缩的文艺复兴史。他们用金钱撬动权力，用权力供养艺术，最后是艺术让他们超越了时间的限制，获得了某种意义上的永生。
确实如此。这份资料最后提到了美第奇家族的座右铭 Festina Lente， 拉丁语意思是慢慢的赶路，或者我们常说的从容的快。回顾他们家族的历史，从15世纪的迅猛崛起到权力巅峰的辉煌，再到最后几个世纪漫长而无可奈何的衰落，这不禁让人思考一个问题：一个家族在历史舞台上冲刺如此之快，如此耀眼，是不是也注定了他会更早地耗尽能量，最后精疲力尽地退出舞台呢？这问题留给你慢慢品味。